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要请 Tim 读好不好？读大声一点好不好？
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苦苦威吓凶伤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要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
好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对吧？他不在地上啊，但是扫罗还在逼迫主的门徒，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主就亲自在天上向他显现，你看到没有？主在做工吧，而且跟他讲话，他问主啊你是谁？他就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嘛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看见，在刚刚王亚弟兄讲了，我们不要去求，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，特别是侍奉神的事情工作的时候，不是要求主向你说话，你的心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向他祷告，主还会做工。这是第一次啊，主向保罗做工说话，主还向保罗还说话。请你读使徒行传23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1节，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读到11节，好不好？还是请 Tim 读好不好？
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保罗对他说：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，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们。站在旁边的人说：你辱骂神的大祭司。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：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，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，于是大大的喧闹起来。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：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？那是大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营楼去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
你看，这些主又对他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他在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在他很有困难需要的时候，这个主亲自向他显现说话。但是也有的时候神是借着天使来说话，那就不是主自己说话。这个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，但是这个呢 不是主亲自说话。那也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27章。20节读到24节，20节读到24节。
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，又有狂风大浪催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伊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，也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。”
这个是使者说话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使者说话给23章，就是说他要到罗马去，这里是说他要站在该撒的面前。但是我们就从前面两次，一个使徒行传9章，一个23章，那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虽然现在复活坐到天上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主还会说话，啊，直接向扫罗显现，向保罗显现，直接向他说话，啊，这就是主继续做工。另外就是刚刚马姊妹读了希伯来书7章，就是主耶稣还在为我们祈求。那么关于主耶稣为我们祈求，还有一节圣经，就请我们读罗马书8章。罗马书8章34节，罗马书8章34节，我们要把那个大字读了，还把小字读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
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有基督耶稣云云或作是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主耶稣基督。
所以主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。希伯来书7章那里是说他是大祭司，也为我们祈求，这是主的工作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必要的时候主会向人显现，啊，这里就提到有保罗，啊，主向两次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。那么刚刚王亚弟兄就说了，主耶稣要向你直接显现或者这样，不是你去求的。很多人这是教导是错误，就是说有的人是要求主耶稣显给我看一看，啊，我要眼睛看见，我求主耶稣对我说话，我要耳朵听见，这个祈求是错的。这里两次保罗没有去求，对不对？保罗没有求，是主动做的，所以这个不需要我们但是要求什么呢？你就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不是要求主向你显现，你可以把你的难处告诉主，啊，然后你向他祷告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主会听你的祷告，主也会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，啊，所以因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祷告，所以基督徒他会发现我们的周围要出现很多的事情，那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出圣经， 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8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8节。哎，就请你读这一节好了，或者你把27节一起读了好了。
监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，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得。
好了，这个27节呢，就说了，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。三一神，圣灵向谁祷告？向神祷告。主耶稣谁向谁祷告？也向神祷告，向父祷告。他们都在为我们祷告。因为祷告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说第八章的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。刚刚滕彩华姊妹她讲了，她说那些要整她的人，如果有人整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去报复他，你就祷告，对不对？因为王亚弟兄刚刚说的有一节圣经，罗马书12章那里说，神是伸冤在我，他是伸冤的，主不来报应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个要整人的人最后他都不知道，他自己还反而被人整了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还被人整了啊！这一个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，你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？你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，神就给你安排，绝对不会让你错误。如果一个青年人，他如果要，现在在中学，他现在要进到大学，他本来他想我要去读 UBC， 或者我要想读 SFU， 别的学校我不去 ，BCIT 我不去，他本来是这样想。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他就是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神啊，我求你，给我预备我前面的路怎么办，我到底到哪个学校，我是很想到 UBC 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 UBC 不好，我不该去，你非得要我去 SFU， 主啊，我也愿意顺服。他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心态，你懂了吗？这叫爱神的人。说不定你这种人，神就真的就把你送到 UBC 去了。我就举一个真正的见证啊，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青年人 Sunny， 他来聚了2次会，他现在已经工作了。这个 Sunny 在这里啊，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在我们那里在来参加我聚会受了浸了，没有进大学。后来呢就要申请考大学了，在这里好像原来呢他的补那个这个托福嘛，读了以后就要进大学。可是通知他的SFU 通知他了，接待他了。所以一通知他这个通知，他就来给我讲了，他就讲，弟兄啊，我不想进 SFU， 我是要进 UBC 的，现在 UBC 没有通知我， SFU 来通知我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说那你就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是进的 UBC， 不是 SFU， 现在 SFU 通知我了，但是我去不去？如果你是要我去 SFU， 我愿意顺服，但是呢我还是喜欢 UBC。 他就这样真的给主祷告了，因为他有一个心，就是说我愿意顺服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 SFU 我也愿意顺服，因为有这一个心到主边去祷告。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星期 UBC 的通知来， 你看看，好了，来了他高兴得很，他就马上，就进了 UBC 了，以后就在 UBC 毕业了，大概是前年毕业的嘛，啊，现在在这里已经工作了，啊，这就是举一个见证，就是说你在主面前要有一个心，就是说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如果你不要我，啊，我希望那一个，如果你说那个不好，你要我这个，我看，哎，你愿意顺服。特别是这种人，你愿意顺服主的时候，主会祝福你，就是你想不到的祝福就来了。所以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就是这一节圣经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劝青年人最好把它背下来。如果你不是青年人，你愿意背，最好把它背下来。刚刚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那一节事情也很好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说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你爱不爱神。啊，这里也有一句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神就给你预备了，就是身为爱他的人，你爱不爱他？我在这里又说一个弟姊妹的见证，这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十几年前嘛，可能是十七八年前，我在香港，那个时候每一周我都要到圣经区给一批青年人聚会，他们聚会，其中有一个姊妹。已经三十好几岁了，好像三十四岁还是三十五岁了，还没有找到对象。但是他在单位上就传福音，凡是分来一个大学生，他就看看这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这个男孩子。但是一看他才二十几岁，哎呀，肯定不是。但是他也给他传福音，这就不知道好多次了。后来又有一个弟兄是结过婚的，还有孩子的，妻子不信主就离婚了。这个弟兄是开汽车的，他也给他传福音，那个人也得救了。他说这个是不是给我预备的，他也给我谈，说神是不是给我预备的。他说预备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又有孩子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个比他年龄大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拿这两处的圣经劝他，你在主面前祷告，主会为你预备。真是感谢主，大概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就发生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有一个弟兄，就是严宏斌啊，这个上海的有一个弟兄严宏斌到美国去，这个在美国去啊，就碰见一个拿台湾来的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呢，他的妻子好像是过世了嘛，剩下两个孩子，现在在美国开一个这个缝纫厂吧，也有很多工人。严宏斌就马上想到在深圳的这个姊妹，因为这个姊妹认识他，认识，而且这个姊妹呢，他是跟那个余崇恩呐，他们是同乡，他是有这个关系啊，他就想到这件事情，就为他祷告。结果就跟那个男孩子就讲了，这个他的妻子大概是过世了还是离婚我不清楚，就把深圳的这个姊妹就介绍，先看了相片，他说我愿意，我到深圳去看他，所以他就专门从美国到深圳来和他见面，一见面他就很喜欢他了， 因为这个女孩子没有结过婚的嘛，这个字没有结婚，他们就在深圳就登记就结婚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姊妹已经到美国去了好几年了，好吧，又生了一个孩子了，真是感谢主，大概四十岁吧，又要生孩子，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前几年还带到深圳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问题，就是说你爱不爱主，这是最重要啊。如果你爱主，主就做工了；如果你不爱主，好了，这两件事情对你就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是为爱他的人预备的。
我再补充一节经文。
好，请讲。
我受洗说讲一节经文，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。就是我自己来读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行善。就补充刚刚讲的说话，
这个向他显现啊，千万不要误会了，不是说让主耶稣让你看见他了，你呢不是，显现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好不好？显现就是神为你预备了，是人心都没有想到，人眼睛没有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都没想到，神就给你预备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
大家都听到了一些见证，我也补充一个见证，就是我这个见证呢是反面的见证。刚才听到的是大家想要什么就得着了，我个人的经历呢，有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是得不着，在你得不着的时候你也同样会经历神。我认识这么一个弟兄，他为一个美国公司工作，在加拿大，所以因为工作的缘故呢，他可以申请一种签证，叫做 I-94。 这种签证呢，就是北美可以自由贸易的签证，有这个签证的人，加拿大人去到美国的话，可以在美国定居，可以在美国正常的生活，寻找工作都可以。否则没有这种签证的话，在加拿大的人不允许他去到美国工作。那么因为他这个弟兄原来就是在美国的公司工作，所以他很容易就拿到了一个这样的签证，有三年的时间，这一次签证有三年的时间。拿到这个签证之后呢，很正常的三年就过去了，然后接下来需要续签，再有三年的时间。那在这期间呢，这个弟兄心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，说要不要离开加拿大去美国，因为很显然美国的环境要好得多，工作呢也好一些，那边生活呢费用也比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要低很多。那么去美国的话呢，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决定，而且这个弟兄呢又在这个公司工作很多年，可以很轻松地拿到这个签证，有美国的公司支持他，有律师信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就从美国的律师行寄来了这么一个 package。 这个弟兄呢就想着，我什么时候再去续签，我到时候拿到了这个签证呢，我就自由了，随时都可以去美国生活，可以去美国工作。但是这个弟兄呢，他也敬畏神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讨神喜欢，他不敢说他就一定要离开加拿大，一定可以去美国，那边有神带领他的事，所以他就向主祷告，说主，这件事情合不合你的心意。那么因为主一路带领他，无论是在加拿大侍奉还是其他的一些事情， 那么他祷告完了之后没有得到什么任何的回答，他就觉得那就既然你不回答，那我就做这件事情了。他就很轻松地带着这一个 package 去到海关，去到美加的边境。他因为办这个工作要在边境由美国的这个 officer 来给他办，他去到以后就把这个 package 交给那个 officer， 那个 officer 就叫他到后面这个办公室里面去排队去做这些事情。他也很轻松地把这个 package 递交给办公室里面的这个 officer， 然后就坐在那儿。结果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，他心情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。经过了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他以前办这件事情很快，5分钟10分钟就办好了，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预备好的。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他心里一直好像在变得越来越忐忑不安。最终的结果 officer 告诉他，你的 application 被 denied， 你想要拿这个签证不能给你，没有讲更多的理由，拒绝了。那么后来这个弟兄没办法，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只好就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，很感谢主，就是他再向神祷告，他就清楚了，其实他心里想的不是神，他要去美国这件事情想的完全是他自己，无论是工作的更好，还是薪水好，还是生活的好，各方面他都没有想到关于服侍神的事情。那么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想法，再求神去批准一件好像看似非常必然能成的事情，神就给他阻拦。我想这是一个见证，就是让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，尤其是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前面的路应该是会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可以有几种方法。一种是跟成年人跟长辈有一些交谈，一种是可以在主里面向主祷告，有圣灵的感动，有话给你。一种是环境的预备，你会看见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，他给你的带领实际上是最好的。我就补充这么一个见证。
这个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因为我用了2节圣经，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一定不会为自己选择，就说主你为我选择，对不对？我到底进 SFU 进 UBC 你为我选择，但是我向你祷告，我希望能够到 UBC。 好，这个就是原则了。另外关于比方我举那个婚姻的问题，那个姊妹年龄大了，婚姻是正常的，没有错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说我要结婚神不许我结婚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对吧？这个是对的，没有错的。所以为婚姻祷告，这没有错的。一个年轻人为他的工作祷告，为他的学校祷这个哪个学校祷告，这也是对的，因为他应该读书嘛。但是刚刚王亚弟兄举的这个见证，那个就有点不同了，因为他是要从加拿大要到美国去，要想继续，那个目的就是他是不是从我，他是爱主，我为了爱主的缘故，我要到美国去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他是真的爱主的缘故要去，主就会给他安排，那么他要会清楚神的话。如果没有清楚神的话，你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看来主不会同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有一个，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，那就是主的旨意摆在第一，我愿按照你的旨意去做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么青年人的话，除了他自己的选择以后，还有一点，因为青年人一定要和父母配合， 因为他还在靠父母生活嘛，读书父母还要拿钱嘛，还在父母养活嘛，所以青年人你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看父母对你有什么意见啊，要所以叫要孝敬父母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除了你的想法要和父母商量，不能自己就做错了啊，这个是这个很重要。而如果刚刚哦这个王亚弟兄提到，他说也找人交通交通，就是这很好，就是我们个人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，当你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可以找一位属灵的经历比较丰富的，你和他交通，哎，把你这个问题向他谈，到底我应该怎样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有属灵的经历，他就会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当神的话一告诉你，你就清楚了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特别青年人，你不一定你就能够清楚神的旨意，神怎么对你说话，神用什么圣经给你说，因为有的青年人的圣经也不熟嘛，啊，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，所以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，圣灵会把主对我们说的话来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如果你圣经也不熟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和一个有属灵生命比较丰富的人，你和他交通，然后他就会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你，这个原则告诉你以后，你就会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你然后再在主面前去祷告，好吧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彼此要多一点交通，彼此有一点勉励，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好吧？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因为我用了两节圣经，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一定不会为自己选择，就说主你为我选择，对不对？我到底进 SFU 进 UBC 你为我选择，但是我向你祷告，我希望能够到 UBC， 好，这个就是原则了啊。另外关于比方我举那个婚姻的问题，那个姊妹年龄大了，婚姻是正常的，没有错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说我要结婚神不许我结婚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对吧？这个是对的，没有错的，所以为婚姻祷告这没有错的。一个年轻人为他的工作祷告，为他的学校祷这个哪个学校祷告，这也是对的，因为他应该读书嘛。但是刚刚王亚弟兄举的这个见证，那个就有点不同了，因为他是要从加拿大要到美国去，也要想继续，那个目的就是他是不是从我，他是爱主，我为了爱主的缘故，我要到美国去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他是真的爱主的缘故要去，主就会给他安排，那么他要会清楚神的话。如果没有清楚神的话，你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可能主不会同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有一个，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，那就是主的旨意摆在第一，我愿按照你的旨意去做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么青年人的话，除了他自己的选择以后，还有一点，因为青年人一定要和父母配合，因为他还在靠父母生活嘛，读书父母还要拿钱嘛，还在父母养活嘛，所以青年人你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看父母对你有什么意见啊，所以叫要孝敬父母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除了你的想法要和父母商量，不能自己就做错了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而如果刚刚哦，这个王亚弟兄提到，他说也找人交通交通，就是这很好， 就是我们个人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，当你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可以找一位属灵的经历比较丰富的，你和他交通，哎，把你这个问题向他谈，到底我应该怎样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他有属灵的经历，他就会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当神的话一告诉你，你就清楚了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特别青年人，你不一定你就能够清楚神的旨意，神怎么对你说话，神用什么圣经给你说，因为有的青年人的圣经也不熟嘛，啊，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，所以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，圣灵会把主对我们说的话来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如果你圣经也不熟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和一个有属灵生命比较丰富的人，你和他交通，然后他就会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你，这个原则告诉你以后，你就会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你然后再在主面前去祷告，好吧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彼此要多一点交通，彼此有一点勉励，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好不好？
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又差不多了。